礼拜五 Joy 时间 Joy 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我没想到你会注意这个问题，那就是 Harper Lee 啊，梅冈城故事的作者，在55年以后啊，就是梅冈城故事写作之后55年，突然出了一本书，是吧？Go set a watchman。
我觉得你说会觉得，我会觉得这个话题很奇怪，我才觉得奇怪，因为这个就是美国今年一整年，关于书的这个产业最震撼的一则新闻了。因为这个新闻从二月闹到今天，现在已经6个月以上哈。我先简单说一个哈，下一哈。梅冈城故事是1960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小说啊。那这个作者呢非常有名的，这个作者叫哈珀里，那一位女士，很有名的是出了这个小说之后呢非常畅销，而且也得了普利兹奖，而且呢是一个没有这个新的书之前哈，他固定的每年卖100万册，每年100万册哈，至今已经卖了4000万册哈，所以今年因为有这个新书的这个宣传啊，这个这么轰动的新闻，所以当然今年又卖更多册嘛哈。那他非常有名的一点是，他后来就不再写作了，
是啊，而且不需要写作了，
他就
签支票就够了，
他说他再也不写了，而且呢，竟然呢，在今年呢2月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出版社突然宣布说他有一本新书，哦，那个是2月3号一宣布他有一本新书，这本新书当然马上什么书号啦，哦，讯息啊都全部给了网络书店，所以当天开始预售，而且当天马上进入上了亚马逊的第一名，而且他第一名很久哦。那哪一天这个书终于出版了，是今年7月14号，714终于出版，所以他有整整的差不多5个月的这个酝酿期，5个月的这个新闻哈。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我来上节目哦，都已经8月底的，已经出版6个礼拜了。老实说，负面的批评已经很多了，可是他依然还是第一名，
是
啊，所以他确定就是今年最重要的出版的书。可是呢，我今天要介绍这本书的原因，也是要介绍说《梅冈城故事》这本书为什么会这么轰动啊，为上映先轰动，还有我要说为什么这本书引起的这个争议那么大，还有在出版史上这样的书用这样子的问题出版，因为你要知道这本书不是说出版界的大新闻而已，是连美国非常重要的财经周刊哦，Bloomberg 哈，都破例以这本书当做封面故事，因为这本书的这个出版的问题有很重要的关于伦理的跟法律的问题，然后我们又知道梅冈城故事又是一个法律上
对，
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To Kill a Mockingbird，
所以
我们从很小很小，我从大概高中大学的时代就听说，
所以我一定要，
而且还有它有电影，
对，所以我一定要介绍《梅冈城故事》这本书对美国的意义哈。新书的书名叫《Go Set a Watchman》中文版还没出版，可是我知道会出版哈。然后呢，它的这个其实，在714那天，除了英文版出版之后，另外还有其他的7个语文的版本也跟它同一天出
几乎同天。
对，因为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出版是被当作。那个是哈利波特的那个同等级的，
它等于是一个现象，
就它是被当作它是被当作哈利波特那个等级的事件，而且呢，在还没出版正式出版之前，亚马逊也宣布了，从2007年的哈利波特完结篇以来，从来没有一本书预售的量那么庞大的，而且呢，它的第一天出版跟哈利波特同等级的，就是实体书店都是半夜12点开始开，所以整个晚上你大家都去排队等着要来买这本书啊。
是，
然后呢，在纽约呢，还请个女演员来朗诵这本小说的片段。哪一位女演员呢？就是1962年《梅冈城故事》演那个小女生的那个女演员。所以我说它的规格是那么大啊。那所以我会讲说，为什么这样子的书规格会那么大啊？我先解释一下这个 Go Set a Watchman 去设置一个守望者的书名的来由。它这个书名呢是来自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的第21章
啊，
以赛亚先知啊宣布说，上主告诉我，你去设置一个守望者，吩咐他把所看见的随时都报告出来。然后下一句就写守望者讲说，我已经守望了一天一夜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啊。在下一段他就写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巴比伦覆灭了，那个他们崇拜的偶像都被打碎在地上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小说啊里面有一个巴比伦 啊，事实上我们看了就知道，它指的是整个美国南方这样子嘛，
是不是巴格达，不是现在的。
然后呢，这个说，我说呢，这个就是今年这本书就是今年最畅销的一本书了哈、然后它很轰动。他到现在是很畅销，可是然后呢，他引起的争议非常大，所以我要把这个争议的来龙去脉，跟这个台湾的读者解释一下哈。那我现在一定要先解释《梅冈城故事》是什么样的小说。
对，《Kill the Mockingbird》是什么样的故事？
《梅冈城故事》呢，是1960年在美国出版的。当年作者哈波里女士当年34岁啊。他写的呢是1933年到1935年的一个美国南方小城的，就是他成长到了那个南方小城的故事。当然他在小说里面把那个小城换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呢，这个小说呢是从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在小说里面他的年纪是从六岁到八岁，所以是从小一生到小二生的观点来讲这个故事啊。然后呢，你可以说它是一本成长小说，就是讲这个小女生跟她的哥哥，跟一个他们每一年暑假会来跟他们一起过暑假的一个隔壁的小男孩，如何经历这个小城的一些事件，然后呢，事实上在这个新的书啊，在这个设置守望者还没出版之前，
是
这个小说，因为它已经变成一个美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了嘛，所以这个小说，所以虽然这个哈波里哈这个作者啊，过去50年来都没有接受专访了，可是毕竟小说刚出版，刚得普利兹奖的时候，他是有接受专访。然后呢，他的这个编辑，这个小说的编辑啊，叫做 Tay Hohoff 哈，是1974年过世之前，他也有写过关于这个小说的回忆录啊，因为这是一个这么有名的小说的一个编辑嘛哈，所以呢，其实本来我们就知道。他1957年有交出一本初稿，这个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啊。然后呢，这个作品呢，那个时候呢，编辑跟他说，你这本书是不能出版的啊、可是呢，你这个书啦，有整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片段，编辑建议他改写，而且编辑建议他改写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原来的初稿就是今年出版的这本，今年出版的这本啊，是写50年代的时候，在黑人民权运动已经风起云涌的时候，一个在这个小城长大的这个女生，已经20几岁了嘛，从纽约回到这个小城，
是梅冈。
然后呢，她这个，然后呢，这个她有很多关于她童年时候的回忆，关于那个大萧条时代的回忆。编辑跟她说，你这个回忆的那几段写得非常好。他建议啊，你把他整个50年代的那个现代那个片段啊，整个拿掉，整个拿掉，建议他从这个小女孩，就当年30岁那个小女孩的观点来重写这个小说，
也就是写
他
8岁到10岁，
对，写6岁到8岁这一段哈。这编辑那时候就建议他要这样写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哈波里呢，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都有讲过，他这个三年啊，他写得痛苦不堪啊、而且呢，他跟编辑中间啊讨论了好几次，好几段，编辑跟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你要怎么写啊？然后呢，有时候呢一讨论就讨论了好几个钟头，中间哈波里有好几次就想要放弃。有一次啊，他哭哭啼啼的打电话给这个编辑说：“我放弃了，外面那下大雪，我把我整个手稿都扔到窗外去了。”编辑要跟他说：“你马上给我出去，赶快把你的稿子一家一页一页的捡回来。”好，然后呢，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他终于写成功了一个小女孩的观点来写这个故事啊，一个大萧条时代，一个这个写这个小女生的爸爸为一个黑人辩护的故事，而且也写到这个三个小孩子如何发现了这个小城的各式各样的残酷，
尤其是卫善，是吧？
卫善，
最主要是卫善。
然后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本书马上的就得了当年的普利兹奖，而且他这本书当年是马上造成轰动，马上畅销，而且最惊奇的是梅冈城故事他其实很快进入了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单啊，所以呢在他出版50周年的时候呢啊，他的50周年呢有出版社帮这本书出了一个纪念文集啊，就是说他去专访各个领域美国有名的人，请他们回忆当年他们第一次读到梅冈城故事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如何。
哇，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光从这一件事情来讲，不只是梅冈城故事本身的伟大，它也是一个主动的 公共的延续文化的一个集体努力。
对，因为其实这本书其实说他马上进入的美国的中学，因为大家其实七年级八年级第一次读梅冈城故事，而且对美国小孩一整代，不是一整代，已经整整三代的小孩，
几个世代
的小孩，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读的大人读的长篇小说可能就是梅冈城故事哈。所以呢，我会说呢，它不见得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可是它绝对是影响美国最大的小说，因为它是第一，它是必读之书，而且呢它是这个就是说美国好几个世代的人理解什么叫做宽容，什么叫做多元文化，什么叫做公理，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同理心，什么叫性别不平等，什么叫种族歧视什么叫做贫富不均，他们可能都是透过这本书来理解的。所以我说它影响美国啊，会不下于19世纪的黑奴御田路。我们知道黑奴御田路是一个
Uncle Tom's Cabin。
对对，黑奴御田路它是一个在南北战争之前八年出版的小说在黑奴御田录出版之前，很多可能北方的这个白人啊就知道说，哇，蓄奴制好缺德，好缺德，好不正义，好违，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黑奴御田录出版之前很多美国的这个反，就有人在反对这个蓄奴制的。可是要黑奴御田录这本书出版了，而且当年造成大轰动，才会培养出美国为了蓄奴制不惜发动战争的情绪。所以等到这个南北战争开始的时候，林肯见到这个作者的时候有说，哇，这就是发动了一个战争的那位小姐。我们知道这句话是用来，本来是用来指述海伦的特洛伊战争的海伦发动了一个战争的发动一个战争的小姐。
那个话本来是希腊神话里面的。
对，可是现在就针对黑奴御田录的这个作者。可是我们知道黑奴御田录他会当年会那么大轰动，据我所知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黑奴御田录在中国还很畅销。
哦，到我小时候，不要说畅销，就是但起码在小学生必读的课外书单里面，都还有这个。
对，就黑奴御田录，其实现在当然大家不会去，没有，已经离开。
我猜想，已经根本就离开了我们的书室和书架了。
离开了这个必读书单很远，在美国也离开了。可是它对时代就是有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哈。然后呢，我要说哈，其实梅冈城故事一直到今天，这个影响力还在。我会说，甚至是说，奥巴马可以成功的选上这个总统。或甚至我说这个同志婚姻在美国可以这么就同志平权，甚至同志婚姻合法化可以在美国一整个这个十年之内就快速通过，我会说都跟梅冈城故事是这个已经是好几世代的小这个八年级七年级必读书单有关，因为它就是影响了好几世代的美国人，影响这个美国人如何认识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公理哈。可是我要说啊，梅冈城的故事啊，我刚刚拿来跟黑奴御田录做类比哈，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哈，它的意义，它对时代意义，跟它出版的时间很有关系。
怎么说？
黑奴御田录必须它出版的时间蓄奴制还在，而且这个南北之间关于这个蓄奴制的争议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他那时候出版对这个议题才会有一个临门一脚因为那时候关于南北之间关于这个蓄奴制要怎么解决已经是吵了一阵子了，然后蓄奴这个黑奴御田录出来就是丢了一个非常大的，
他不能够太早的话，大部分的人还不见得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
的严峻性，是吧？
严峻性。然后我说他的出版时间刚刚好然后呢，我要说其实啊，梅冈城故事它在于美国的二十世纪的经典里面它有一个特色，它的被阅读的量是最丰富的，它是最畅销的，可是它的受评量是最小的。
受批评，也就是正式的
受评论，
也就是说你讲的是指学院里面或者说比较严肃的
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我据我所知，它都已经进入了什么七年级、八年级的必读书单，那大家
也并不被视为一部经典，或者是文学上的
它是经典，它被经典
不是一部文学上的。
可是学院派没有为它写文章就是说它跟什么那个洛丽泰啦跟那个什么
Catcher in the Rye 恐怕都不能比。
对，麦田捕手或者是说什么22条军规同样的差不多时间的美国经典，大家出来的博士论文都汗牛充栋的，梅冈城故事还没半篇可是他就是变成一个。
你为什么讲起来那么兴奋？你的声音好兴奋
因为他是然后呢 你要我要说哈，
等一下，你为什么会那么兴奋？
因为它是一个奇特的一个书页现象，所以、嗯、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读小说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我觉得你是你对学院有一些很基本的歧视。
我没有歧视，因为我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这本书非常适合七年级跟八年级的人念哈。
嗯。
在没有这个设置守望者这个小说之前哈、啊、本来哈你跟美国人哈提起这个梅冈城故事这个小说哈、
嗯、
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
啊，
因为这本书被当作一种神圣之书这样子、嗯、而且你要知道因为这本小说里面那个爸爸的那个形象里面那个完美的爸爸
是
就是在电影里面格里戈莱庇克演
格里戈莱庇克
演的那个完美的律师、嗯、完美的爸爸，你要知道美国好几世代的人如果要念法学院的话去 interview 的时候问你说诶你为什么要当律师，大家的讲出来的道理都是、这个、
当然都是读了
Atticus,
Kill the Mockingbird
都是因为 Atticus Finch 嘛、嗯、就是为了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嗯、还有呢 Atticus Finch 这个 Atticus 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本小说、嗯、所以这两个世代以来、哦、这几十年来美国的男孩子出生的时候最常取的名字就是这个、嗯、这个就跟英国人很喜欢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 Darcy 一样、
嗯、
而且 Atticus 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会比 Darcy、哦、因为傲慢偏见而在英国受欢迎的名字还受欢迎，就 Atticus 听起来好罗马这样子，然后呢又代表公平和正义，因为这个小说的原因哈，然后呢所以我说在美国啊要提要你如果要跟人家谈论梅冈城故事的话是要小心的、
嗯、
你如果不好意思讲一句说这个 Atticus Finch 他的未免太伪光正的例如说我有一次我不好心、嗯、我不小心讲出说让我想起五十年代呢共产党的小说里面的那些共产党伪光正的形象、嗯、这个会像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他非常正面非常、这典范而几乎没有瑕疵到是一个完人而不见得能存在于人世，是吧？
对，就是说你会
不真实了，
你会想就要说这简直有点宣传的意味哈，就你会质疑说，在真实的南方，在三十年代之后，真的有这种人吗？
我们先停在这里。就像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小说《钢铁是如何造成的》那一种男主角，
对，
到底如何存在？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 Joyce 时间八月二十八号星期五 Joyce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今年二月就已经冒出来的一个话题，到七月份这本书出版了 Ghost at the Watchman 那个作者 Harper Lee 也就是梅冈城故事 To Kill the Mockingbird 大经典的作者。
好，那我刚刚说呢，你跟美国人讨论这个，也提到梅冈城故事的话，因为那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读过的哈，所以呢，可是要讲到他的话呢，就算你觉得你已经读过梅冈城故事，而且你也读了两三遍了哈，所以你觉得你可以谈论了，跟美国人谈论这本书一定要小心，因为这本书对美国人的那个整个成长的意义太重要了。
嗯、
一个人在七年级、八年级的时候学了一大堆东西，学了代数啦，学了什么生物学啊，可是什么东西美国人都会忘了，可是他们会记得梅冈城故事，嗯、因为我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影响你一生最大的书的话，这本书是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
哦，了不起。
对，所以我说呢，你要讲梅冈跟美国人提梅冈城故事，你要小心。好，你可以很显胜的说，嗯，如果是今天出版的话，它应该是归类为青少年小说，这个是可以讲的。可是你要讲说，哎，这个小女生六岁的观点，她好像太成熟，她知道东西未免太多了哈、嗯，或者说你觉得那个爸爸未免太伪光正的美国人会不想跟你讲话。
嗯、
所以呢，我说这梅冈城故事的意义是这样子。还有我刚刚有说，他五十周年。时候有出版一本纪念他的文集，就是采访各领域成功的人士、嗯、问他们这本小说他们当年读到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啊、这本书对美国意义是他们当年什么时候读的，什么场合读的时候，而且当年读的感想是什么，是一个 过几十年之后美国人都还记得的、
嗯
啊、甚至呢那本文集啊出来的时候让人家最惊讶一点，就是那个采访者去问所有的人说，诶，你觉得书里面让你最深刻的段落是什么？大家回忆的段落都不一样
哦。
嘿，
这个倒很有趣。
就因为其实呢，其只有一个段落有被重复而已，就是那个私刑要发生的时候，那些小孩子去跟大家讲，去停止那个私刑的时候，就有那句话有被重复而已。所以我说他对美国的意义是这样子哈。那现在我就来讲说梅冈城故事哈，为什么说我说他的受评量那么小，基本上他都没有受过，甚至说他是一个学院派的论文抄少的小说，为什么他马上进入这个美国中的那个教材？我要说我看的感觉哈，是哈，它真的是非常易读，而且它非常容易教。好，什么叫易读呢？因为它是从一个小女生的观点来讲故事，
所以它的文字比较简单。
它文字简单，其实大家如果是说你可以用哈利波特看，用英文看哈利波特的话，那你一定可以用英文看梅冈城故事啊。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啊，你如果是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基本上美国人学习阅读小说话，他的入门书就是这本。
是
哈，因为呢，老师如果要在课堂上带着小朋友一起读这本书的话，要让小孩子知道说什么叫做角色刻画啊，什么叫做嘲讽，什么叫做象征，什么叫做场景的呈现，这本小说都太好抓段落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它非常易教哈。那还有一点当然就是说它有它的社会跟历史上的意义，因为它来呈现30年代的美国南方的小镇是什么样的感觉，还有它让美国的小孩子理解什么叫阶级，什么叫不平等哈。然后我说啊，它的出版的年份是1860嘛，那是 Rosa Parks， 就是那个伟大的黑人女性拒绝在公车让座之后的5年后，那个是马丁路德金伟大的那个在那个华府大游行发表那场很有名的我有一个梦那个演讲的3年前啊。而且那个阵子就是说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正在各个南方的这个大城啊在举行抗争，而且美国那一阵子就在媒体上常常看到那种白人警察用水炮去喷黑人的抗争者，或者放狼狗去咬黑人的抗争者的那个时间那些新闻的高峰，然后这个小说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啊。然后呢，所以他让美国人马上就可以透过这个小说来理解那些人，就他们在电视上看那些美国南方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说这个跟他的，我刚刚一直讲他的地位可以那么快奠定，跟他出版的时间有关哈。然后呢，我要说呢，我觉得哈，我看这个书的感觉啊，我看的感觉不是说他教我们包容啊，教我们叫正义啊，公理而已。我会觉得他对美国的这个教育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让美国的老师哈，不管他们的工作条件如何差，他们知道要如何兢兢业业的教书。为什么？因为这个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老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老师如果说他的不够敬业的话，他马上会让所有的读过这本书的小孩想起了这个小说马上出现的那个可怕的老师。
对对对，
所以我会觉得他对美国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啊。然后呢，我要说呢，这个小梅冈城故事，我说它是一个3个小孩啊，基本上是一个小女生来讲这个故事，然后三个小孩如何他们一起来发现，因为它里面不是有黑人被歧视，它里面也有白人的男性，也就是孤僻的白人如何被歧视啊。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法庭剧，因为这个小女生的爸爸就是这个圣人 Atticus Finch 哈，就是在电影里面这个格雷格莱比克演的这个正义的这个律师，如何去为一个他非常清楚根本没有强奸白人女性的那个黑人辩护，可是呢他还是败诉了哈。然后这个小说并没有在这个黑人被判刑这里就结束，因为还小说继续，马上黑人马上要越狱，黑人被活活打死。然后还有就是说被强奸的那个女孩子啊，她爸爸是一个醉鬼，可是呢因为律师要去戳破说你的那个指控是说谎，所以一定有戳破这个女孩子的爸爸的这个谎言嘛。所以这个小说后来还有这个爸爸要复仇，要来对付这些小孩子，然后呢这个爸爸莫名其妙的死了，马上这个小孩子还有这个小说里面出现那个孤僻的白人都变成嫌疑犯，然后这个小说其实是在这些小孩子发现说原来我也会无缘无故的变成这个杀人犯，
变成坏人，
我才10岁，我才9岁，原来我也会变成犯人，我也会被群审，在小说在这里结束这样子哈。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讲这个新的小说，714出版的这个小说，他给这个梅冈城故事做了多大多大的更动，事实上他是先写的小说。
哎，这个要等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要进一段路况和气象。最后一段节目我们要把它翻过来看。To Set the Watchman 跟这个 To Kill the Mockingbird 到底它之间有哪一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我爱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8月28号星期五，影响美国人至巨的梅冈城故事的作者 Harper Lee 这位女士，在出版了这本书之后的50年又出版了 Go Set a Watchman。
好，然后呢这个书啊，我说2月3号 announce 说今年7月会出版这本大书，马上它就马上造成争议了。因为这中间呢 哈珀里呢，虽然呢几十年来他不愿意接受任何专访，可是毕竟有一些接触过他的人，有他的朋友好，所以就马上有他的朋友出来讲说他已经中风七八年了，他这几年他都住在这个他这几年他都住在一个养老院，而且那个养老院还有保镖都不准人家进去的哈。然后呢他老早就知道自己有这本这样子一本书，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的唯一的一个小说的初稿。他这么多年来都不愿意出版，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个时候愿意出版呢？而且呢又有人出来证明说哈珀里现在的心智状态他根本就看不清楚，他根本就听不清楚，只要是他信得过的人呢给他签任何东西他都会签。所以呢马上大家想到说这是一个虐待老人的故事。就是哈珀里根本就不同意这本书被出版嘛，他也许就没有焚毁这本书的意思，是说将来有大家有学术研究这个稿子还有用，可是他不是要当做这种商业大书哇这个哈珀里的另一本大书的这个方式出版。而且呢他的出版的过程是这样子，哈珀里这么多年来他自己是念法学院的，因为他们有个律师爸爸嘛，这个就 是这个 Atticus Finch 的原型，就是他自己的爸爸哈。然后呢这么多年来啊，他的法律顾问一直他自己的亲姐姐，他的亲姐姐呢是在2014年过世啊，然后呢所以本来哈珀里的法律顾问是自己的亲姐姐，所以这个亲姐姐一直在管着这个手稿嘛。2014年过世就说他姐姐其实状况已经很不好的时候呢，突然这个法律事务所，这个法律事务所本来是他们的爸爸的法律事务所，后来 pass 给他姐姐，然后呢既然哈珀里的姐姐已经快临终了哈，所以呢马上哈珀里的法律事务 pass 给一个年轻人哈，年轻的这个律师，这个律师的名字叫 Tonya Carter， 卡特女士。是这个卡特女士呢光接了哈珀里的这个法律事务时候呢，突然呢说敲锣打鼓发现说有新书诶，有新书诶哈。然后呢问了他的经纪人，经纪人去问了这个哈珀柯林斯，哈珀柯林斯说我们决定要出版。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经过哈珀里本人同意嘛，这个律师说有，我们念给他听，这个小说念给他听哦。这个哈珀里说好高兴哦，这本书有出版的机会哈。然后呢出版社编辑老板都出来说我们没有人联系过哈珀里，所有的讯息都来自律师跟经纪人哈。然后呢因为马上大家说这是在凌虐老人，这个老人已经可能这个作者可能已经失智了，说被你们这些律师经纪人这样利用，所以阿拉巴马州的州政府还赶快来调查这个案件，所以他们还进去养老院去是官员进去养老院去问哈珀里本人。三月的时候那哈珀里说没问题啊，可以出啊。那当然也都没有照片，也没有录影出来。可是官员出来有说，我们调查了，因为你大家都来说这有凌虐老人啊、哦。可是我们调查的，哈珀里真的说可以出。那当然，他真的哈珀里啊的模样好几年没出现的，他也没有接受任何专访。那个他还是在一个有被这个团团围住的保镖保全设施超好的养老院里面。所以呢，出来的时候，这个书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他会上 Bloomberg 商业周刊的封面？因为大家在想，这个真的有同意的问题。什么东西叫做一个人适合给同意权？那还有一个就是说714出版之后啊，马上报纸都第二天大家都要，那些可怜的书评人当然就是马上要用一天的时间把小说读完嘛，大家的对这个小说都非常惊讶。先不讲说它的品质可能是一个平庸的小说，最大的惊讶是那个 Atticus Finch 格力格莱皮克在电影里面演的那个圣人那个律师让大家名字取把小孩子取名叫 Atticus 这个律师在这个小说里面形象大反转。他是在这个梅冈城故事所描述的这个事件的30年后，他已经是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人，他是一个72岁的男人，而且在这个小说里面，他是 反对，他是赞成黑白隔离的。
哦，
他是反对这个黑人民权运动争取的那个平等权，而且呢，他是这个。他有去参加3K 党的集会、他呢反对黑人跟白人一起上学，一起上教堂，在同一个戏院看电影、然后呢他竟然还问他女儿说，你难道要黑人做白人的老师吗、所以呢他的形象在这里面大崩溃，而且某种程度的确他的确可以说是这个那个梅冈城故事的续集嘛，因为梅冈城讲的是30年代的故事、然后在这个原版里面，就是在这个守护者这个小说里面，的确30年代的事情都有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在里面这个女主角在里面一直在回想30年代的事情、就是梅冈城故事这个大写特写的事情。可是啊，他这个小说哈、梅冈城故事的确有个幻灭的主题，可是这个幻灭的主题是关于整个制度整个司法。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就今年所出版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 Watchman 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小说呢他讲的是这二十几岁 女主角从这个纽约回到这个小镇哈，他的幻灭是针对自己的爸爸跟针对自己的男朋友，他以为这些本来很开明的非常同情黑人的这些白人骨子里面也是反对黑白平权的、这个小说最大的幻灭是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小说里面甚至还有一个角色来跟这个女主角讲说，你本来都以为你爸爸很开明，你本来都好崇拜你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独立自主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质询、
对、可是呢、大家也可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在我们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因为这个小说最大的问题是说，如果说这个爸爸呢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歧视黑人的人的话、这个女儿怎么可能会长大二十几岁才会发现呢？这是不合理的一点、就是说他在这个梅冈城里面所显现的那个观察事物的那个一个细节描述场景的那个，在这个小说里面是没出现的。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些很美的段落，可是呢一般来说它的刻画角色刻画是比较平板的、这些例如说这个 Atticus Finch 在里面种族歧视就是种族歧视这样子，你
没有深度，或者说没有论述，
他比韦光正的那个形象更没有深度。因为你要知道要把一个有歧视的人写得比韦光正更没深度其实是很难的、可是这个小说真的做到了哈。然后啊，我要说啊，很多人看了这个新的小说在那里骂，其实是这个原因，是 Atticus 的形象大破灭，反而不是因为这个小说没有后来的好，没有那个梅冈城好。然后我对这个小说哈，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你如果要知道美国的编辑多伟大的话、真的一定要看这本书，而且要比较前后版的那个差别。你要看到说啊，为什么美国编辑有办法从一个本来写的没有那么好，可是只有一些段落奇好无比的里面，他马上看到说这个作者可以写，而且他看得出来说这个作者要改的话应该有哪一个方面改。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作者花了3年的时间，所谓的小说的初稿跟完稿，它不是结构变而已，它是连观点都可以变，它是连甚至连性格的描述都可以变。可是我要说一个让很多人很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那是可以理解的，差别只是小说没有写的呢，这个新的这个新出版这本没有写的那么成功而已。
是因为没有一个更好的编辑吗？
我会说哈，对我来说 Atticus 可以是一个30年代曾经为黑人的一个强奸犯辩护的白人律师，可是到了50年代变成一个反对黑白平权的老先生，对我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他并没有矛盾的问题，
他并没有矛盾。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本这个守护者是因为他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有矛盾，可是
如果他的变化内在没有被清晰的描述出来，
是，可是我会觉得说那个 Atticus 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马上大家、因为很多人马上看出来嘛，这是就是所谓的自由派帮助该帮助人的自由派嘛，他们认为黑人是应该帮助的，他也愿意为黑人辩护，
但是他不会看得起他。
这可是他要在说黑人要来当白人老师，他就反对了。就是美国的确有一些自由派是这样子啊，哈，所以
他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高一阶的位阶上，但是他从来不承认，他那后面不是平等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 ，Atticus 当这个作者去想象 Atticus 30年代 Atticus 是怎么样的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梅冈城故事那个是合理的，守望者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 Atticus 也是合理的，差别。只是守望者真的写得没有梅冈城好而已。好，可是我要说我看到这个大家在批评这个新的小说的，大家就想说怎么可以把破坏美国的唯一的文学上的最伟大的韦光正的形象呢？
Joyce， 你今天非常激动，而且越讲越激动。你发现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作者，到后来，在处理他自己的一个矛盾的意识上，似乎失能了，对不对？
有人说，人生就像棒球一样。